最真实的人物，最中国的故事，最该学习的榜样，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
孝经上说，事兄弟，故顺可宜于长。这个是讲对于兄长要行悌道，能够对兄长行悌道的子弟，自然对于年长的人，或者比自己地位高、名望高、辈分高的人，都能够恭顺。在唐朝，有这样一位父母官，他性情质朴敦厚，对兄嫂遗孤无尽的慈爱，对百姓疾苦无尽的体谅，乃至于旧唐书惜墨如金，却能为他单独列传。他的名字叫袁德秀。德秀嫂亡，遗孤七月，抱乳动声，能识冻结。
唐朝的袁德秀，字子之。他很小就失去父亲，母亲辛辛苦苦把他抚养长大。他从小就非常孝顺，长大后中了进士。但他想到母亲年纪大了，不忍心离去，于是就背着母亲一同远赴京城上任。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在母亲墓前建了一座简陋的草屋，为母亲守孝三年。在那追思慈恩的日日夜夜，他的内心充满了哀伤，吃饭不放盐烙，老旧的木桌上三餐都是粗茶淡饭，破旧的草屋里连一个可以靠的垫子都没有。后来袁德秀的哥哥嫂嫂也相继过世了，留下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才一周岁，白天黑夜无休止的哭闹。袁德秀抱着这个无助的小生命，想起亲人往日的音容笑貌和对自己的种种关怀，他也忍不住日日夜夜的哀伤哭泣。可是他们的家里太穷困了，小生命这么稚嫩弱小，一个男人有什么办法呢？一天一天过去了，孩子又累又饿，瘦了很多，他的哭声开始日渐微弱。无奈之下，袁德秀抱起这个家族的命脉， 让孩子的小嘴含住自己的乳头，给他唱着儿歌，像亲生父亲一样安慰他。想不到几天之后，奇迹出现了，袁德秀身上竟然鼓鼓地流出了乳汁。孩子尽情地吮吸着丰沛的奶水，安安稳稳地睡着。就这样，袁德秀哺育着哥哥的孩子，一直到小生命自己能够进食，乳汁才停止了流淌。哥哥的血脉就如同袁德秀自己生命的延续一般，他将毕生对母亲至心的孝敬，对兄长挚爱的恭敬，都倾注在对这个小孩的无限关爱和严格的教育上。天宝年间，袁德秀当上了鲁山令，他淡泊名利，却又名满天下。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很敬重他的德行。一次，有个小偷被关押在牢里，当地正碰上老虎作恶，小偷请求打虎赎身，袁德秀答应了他。有个官吏对他说，
那可能是小偷的诡计，将来他逃走了，你不是要受到牵累吗？
袁德秀说，
我已答应了他，不能背弃约定，如果有牵累，我当承担罪责，不牵连到别人。
没想到第二天，小偷带着老虎的尸体回来了，全县的人都为此而感叹。有一次，唐玄宗来到东都的五凤楼下，下令让300里之地的地方官进献歌舞的表演。当时传言，皇上将根据演出精彩与否来决定赏罚。于是大家都争相讨好皇上。河内的太守派出了好几百人的强大阵容，全都身穿华贵的锦绣绸缎，带上金银珠宝，在唐玄宗面前载歌载舞，气势很盛大。然而袁德秀的演出一开场，只走出几十位衣着简朴的乐工，连袂唱起了《鱼尾鱼》。这是袁德秀自己创作的歌曲，表现出贤者高迈卓绝的志向。唐玄宗听了之后，内心很震惊，感叹地说，
这正是贤者的心声啊。相比之下，河内进献的歌舞如此的穷奢极欲，河内的百姓怎能免于生灵涂炭呢？
于是罢 处了河内太守的官职。袁德秀做官期间所获得的俸禄都拿去资助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孩子。他任期满了之后，两袖清风，财产只有一块粗糙的肩布，驾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柴车，悠然地离去。从此之后，他定居在山明水秀的鹿魂山水之间，读书教学，弹琴作文。他的家里没有仆人，家门不锁，就连防护的土墙都没有。每天看青山，卧白云，就像天上的神仙一样的快乐。那时候的宰相房管每每见到袁德秀，就叹息地说道：“
见子之美语，世人名利之心都尽。”
意思是说，一看到袁德秀的美语，世人名利之心都没有了。天宝十三年，袁德秀去世了，只留下简陋的屋舍和门人弟子追思绵长的圣德。他的族弟袁杰白天黑夜的嚎啕大哭，哀思难以平复。有人劝他说：“
你哭得过于哀痛，在礼上不是过度了吗？”
袁杰说：“
你只知道礼数太过，而不知真情之至啊。先生在世六十多年，未曾用过锦绣绸缎，举凡人心所喜爱沉迷的嗜好，他都不曾有过。身上没穿过完整的布料，生平没吃过五味的珍馐。过世时，家里只有枕头、鞋子和舀水的瓢一类东西。他留下了几片破砖破瓦而离去，一生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的房舍和十岁的侍者呀。我哀伤他的离去，警戒那些奢侈贪婪的荒淫之徒啊。”
纵观袁德秀的一生，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美与气质能让当朝的权臣忘却名利，一个人的至诚感通能让孤弱的婴孩得以保全，一个人的孝思能背上母亲远赴京城。这卓绝的圣德是感动天子的贤者音乐，是撼动世人的铮铮良知。
听故事长善根立大志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